知道我们仍然是在侍奉神。侍奉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叫神他能够得着荣耀。所以我的生活如果不能叫神得着荣耀，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侍奉的意义和价值。目的第一个，要让神得着荣耀，要让神能够得着满足。在以弗所书第三章21节讲到说，但愿他，就是讲到神，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是叫神他能够得着荣耀。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我们所有的侍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的侍奉能不能够叫神得着荣耀，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因为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那但是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。今天是一个蒙恩的儿女，才有资格，才有机会，我们说我们是侍奉神的。没有蒙这么大的恩典，还没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。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叫神得着荣耀，这是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，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还不是说今天我能够学主的样式学得多好，还不是说今天我觉得啊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表现多好，我们靠着自己所要成就的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叫神真正的得着荣耀。神得着荣耀，是他自己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他显出来了，这个叫做荣耀。荣耀是神他自己的彰显，这个荣耀就需要我们真的是回到主的面前，在生活最小的事情上，在每一个时刻里面，我们说主你吸引我们，叫我们与你更亲，叫我们与你更近，叫我们能够连结于主。因为只有在里面的生命活出来，彰显出来，神才能够真正的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显出才是真的荣耀。那今天他要借着他的儿女，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，这是第一个我们服侍的目的，叫神得着荣耀，叫神自己呢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神有他的心意。我们下面讲到这个侍奉的目的，是的，有很多方面是我们需要去做的，我们需要去行的。那根基来讲呢，都是叫神能够得着荣耀，叫神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。那他在我们身上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个方面，不只是这几个方面，但我们今天就分享这几个方面，是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服侍他，在这些方面让他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。那第一个呢，是讲到传福音拯救罪人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第20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一般讲叫做大使命，就是主他复活了，他升天之前呢，他把这么大的一个使命要托付给他的教会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今天主差遣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需要去，然后怎么样，他说讲到使万民啊，所以这个福音呢要传到万邦。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，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我们是他的见证人，我们在地上活着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，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 叫世界上的人，他们看见我们，他们里面会有一个羡慕，我也想来认识你里面的那位耶稣。那这个是神儿女今天在地上所活出来的所有的侍奉。那第一个呢，是让福音能够传扬出去。主把很多的机会量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主也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。但是第一个呢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不一定我是一个所有传福音恩赐的，或者是说有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传福音的人。向着我们的家人，我们是不是有一颗心说为他们祷告，我们知道福音能够临到我们全家每一个家里的人，他们都能够蒙恩得救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的朋友，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？我们求主得着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主让我们有机会，所有接触到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。今天主如果特别感动你，要出去为主来做工、来宣教，那感谢主，那是往外。但是今天呢，就在我们生活环境，我们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这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”所以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今天这个恩典不能扣留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上一次有讲到那个这个侍奉的一个动机，好，保罗他是欠了福音的债啊，他知道说他蒙的恩典这么的大，把这个福音呢需要把它传出去。所以如果说这个恩典扣留在我们的身上，有人讲说在中东地方那个死海哈是怎么形成的？约旦河的水从上面一直往下流，然后呢流到了死海，但是这个海呢它没有一个出口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呢水是一直往里面流的，然后它就一直蒸发，所以越来很多矿物质的成分就越高，很多人去那里那可以躺在那水上浮在上面不会沉下去的，因为它的浓度太高了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生存了，就变成了一个死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只在那里接受，它却没有水能够流出去。今天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么大的祝福从天上一直流到我们的里面，那主也让我们做一个扣留恩典的人，让这个福分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出去。那首诗歌讲到，主我不过是你运河，要流出你的自己，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四围还有多少的可人啊，他们渴望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水，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机会，就是不认识啊。这个活水一流到他们身上，感谢主，就让他们里面呢得着一个活水的泉源。本来这个水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泉源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发现非常的奇妙哈。有时候我们也不是传的很多，也不是讲的很好，但是呢，水是活的泉源呢、能够一下子进到人的里面，叫人生命整个改变了。有一次我姐姐她在她家请我们吃饭哈，她来了一个朋友，那就在吃饭的席间呢，那我们就跟这个朋友啊就稍微的聊了一下，传了一点福音啊，没有说真正的哇这样子跟他讲，因为其实那个没有想到哈，因为大家挺轻松的。那吃完饭了以后，后来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，这个朋友居然哈说居然是其实很不好意思，没有说这么用力的，或者是但是他说我愿意啊。我说感谢主，那我们就一起有一点祷告，就这么简单哈，时间很短，然后就有点祷告。啊，过了几天，我姐姐跟我讲说，她这个朋友，她 说他非常奇妙，他改变了。他告诉他，告诉我姐姐说，他过去啊是酗酒的哈。他说他酗酒到一个地步呢，回到家里面醉在地上，后来他太太都懒得理他了，也不帮他盖东西，也不扶他起来哈，反正就任他去了。但是他说他那天就这么简单做了一个祷告，他再喝酒，他说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啊，他换了一个酒还是难喝。后来他发现说今天生命改变了，他从那个捆绑中要做了释放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服事里面有一个目的哈，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好，那这个是神在我们心意身上呢，他所要得着的。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那在下面呢，我们看见当主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，他特别把一个使命托给彼得，不单是为着彼得，今天呢其实也是为着每一位服侍神的。我们服侍的目的，当他们吃完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我们都知道主问他的时候，主用的那个爱呢，是一个神圣的爱，阿嘎培的爱。彼得回答的时候呢，是一个情感的爱。所以彼得跟主讲的其实是在不同的那个原文的字哈。那主跟他讲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这是第一次是喂养，那个羊呢是一个小羊。那第二次对他说，西门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所以第二次牧养，第一个是喂养哈。那再还有第三次，主再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所以我们看见主他复活了，在不久之后他要升天，所以他把一个牧养的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。弟兄姐妹，牧养和照顾圣徒们，这是我们今天在服事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。我蒙恩了，我们的同伴呢，每一位都是我们说蒙恩的儿女。我们在身体里面是互相为肢体的。保罗特别讲到说，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他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，我们和同伴是不能分开的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那这一个身体需要我们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成全。所以当彼得领受这一个托付哈，那这个托付刚刚讲到，其实不是为了彼得一个人，乃是今天主把一个牧养的托付呢托在教会的里面。主他是好牧人，他为群羊舍命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他是好牧人。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他是那一位在我们一生当中牧养我们的，带我们到青草地，领我们在安歇的水边。他一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经历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到有一天他是牧长还要显现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牧养我们，他也把一个牧养的使命呢托在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身上。有人讲说，我好像才得救不是很久，或者说我的灵命呢好像还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我能够去牧养别人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永远只是等着别人来 牧养我们的话，我们永远是需要有人来怎么样，来喂养的，好像长不大的。服事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你越觉得我不行，我还没长大，那你真的就永远长不大。因为这个牧养或者刚刚讲的传福音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所以越不传就越不会传，就越没有负担传。我们越不开始彼此服侍，我们这方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服侍人，反而一直需要别人来服侍你，就觉得说我哪有资格啊，我怎么能够去服侍别人呢？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服侍还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，第一个要认识到说我们是属灵的同伴，属灵的同伴。有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在痛苦中，在软弱中的时候，也许他最需要的不是你跟他讲一篇很高深的道理，你说我不会讲什么，但是很多人他所需要的是你跟他站在一起，你是我的同伴，我知道你所经历的，我愿意和你一同经过这些痛苦的遭遇。弟兄姐妹他们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，你可能坐在那里陪着他，就叫他得着安慰。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有很多事情呢，是的，我们都能够做的，不能说我还没长大，或者是说我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不，这个是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。在彼得前书5:2，所以彼得他领受了这个托付哈，那他讲到长老，他特别讲到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。我们不是什么不一定就是这个长老啊，或者是监督啊，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使命，我们能够彼此来服侍。他叫我们重担彼此能够担当，叫我们在软弱彼此能够带导，彼此扶持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在一，是一个身体的当中，没有一个肢体软弱好像我们能够看见像没看见一样。然后今天保罗他也是说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焦急，因为他看重这个身体。感谢主，主把我们量在教会的里面啊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，叫我们彼此带导，叫我们彼此服侍，彼此来成全。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尽这样的一份。那下面呢讲到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以弗所书4:11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，神把各样的恩赐就是这些人赐给他的教会。他下面讲到说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啊，这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那今天呢，神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要得着他的教会，叫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建造是神的心意，那我们服侍呢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来服侍，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。我们侍奉是为着神的心意，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这几个点呢，我们都摸到了，这都是主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叫我们把福音传扬出去。他让我们认识到说，我们要彼此关怀，彼此扶持，叫我们牧养神的群羊。那今天我们也看见说，是的，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叫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是建造教会，是建造教会。啊，这个建造，主把这个工程啊， 他托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其中都是有份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在一个工程建造的时候是需要有蓝图的，不是说我照着我的意思建造，你照着你的意思建造。那今天需要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到底要我们怎么建造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每一个神儿女都是神付了重价买回来的，买回来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建造的材料。在一个工地，如果说把所有的要建造的材料都预备齐了，哈，哇，有沙子，有钢筋，有木材，这边都是材料，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呢？不是哈，材料都齐备了，下面就需要建造起来。我们每一个都是主付了重价买回来的，那我们说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啊。神在我们身上雕刻制作，他也建造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不是要得着许多雕刻非常精美的，然后一个一个呢摆在那里好像装饰一样，不是的。神制作我们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。今天主怎么建造我们每一个个人，每一个是他的杰作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点非常重要，他制作我们是为着在身体的里面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功用，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。所以主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都有那一份。他讲到那个恩赐啊，最少的也有1000两，他对你的制作，你所有的经历，神肯定有他永远的旨意，有我们在身体当中应该发挥的那一份功用的。有一个弟兄讲说，他觉得他在神的家里面是没有什么用的哈，他不过像那个脚底的那个厚皮一样，他觉得说这个是没有谁看得起，或者说他觉得就没有用的。另外一个弟兄就跟他讲，你知道脚底的厚皮非常的有用啊，你如果脚的底的皮跟你的脸的皮一样，你能走路吗？我们觉得没用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在身体当中很多时候它是非常非常不可缺少的。所以在身体里面没有哪一样的功用，没有哪一样的器官你觉得说哦，这个是比较重要，这是比较不重要的，各有它的重要。我们如果在身体当中，你就知道需要被联络起来，需要被建造起来。每一个单独的，是的，我们都要经历到主在我们身上，他制作我们，他改变我们。但是所有的建造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那这样子你就发现了，我们侍奉的目的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感谢主，你也感谢主，说主，经过了我们一生的年代啊，他用怜悯和审判编织我们的一生，有多少他的工作，他的改变，他的说话，弟兄姐妹，为着叫我们今天能够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同被建造，直到这个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，达到完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所要达成的这个目的。在4:15-16啊，他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在爱中建造这个自己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 我们感谢主，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。今天我们不单是神家里的人，神家里的人才有资格来侍奉。在我们的题目是神家中的侍奉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权利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富，我们有权利能够承受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。而另外一面呢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，我们有资格，我们有权利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。今天讲到侍奉的目的几个方面哈，第一个叫神得荣耀，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；第二个传福音拯救罪人；第三个牧养和照顾信徒；第四个建造基督的身体。盼望这几个方面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来吸引我们，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。好，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愿我们的侍奉能够荣耀你，愿我们的侍奉能够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，是你付了重价买回来的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。主，你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你叫我们彼此服侍，彼此牧养神的教会。主，你叫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主，你得着我们每一位，我们都在侍奉的里面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这一堂就停在